请大家翻开圣经或者单章，翻到以赛亚书55章。哎，口渴的人啊，你们都就进水来吧。没有银钱的，你们也要来，买了就吃。你们要来买酒和奶，不用银子，也不用付代价。你们为什么用银子去买那不是食物的呢？为什么用你们劳碌得来的去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就可以吃美物，使你们的心灵享受肥甘。你们要侧耳听，要到我这里来。你们要听，就可以存活。我必与你们立永远的约，就是应许赐给大卫的那确实的慈爱。看哪，我已经立了他做万族的见证人，为万族的首领和司令。看哪，你要招聚你不认识的国，那些素来不认识你的国也必奔向你，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的缘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你们要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趁着他靠近的时候呼求他。恶人要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去自己的意念，回转过来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你们当回转过来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大大赦免人的罪。耶和华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怎样从天上降下来，不再返回天上，却灌溉大地，使地上的植物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子，吃的人有粮食。从我口所出的话也必这样，必不突然返回我这里，却要做成我所喜悦的，使他在我差遣他去做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都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欢呼，田野所有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要长起来代替荆棘，番石榴要长起来代替棘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做永远不能废掉的记号。
大家好，无论是线上的还是现场的，特别高兴我们可以一起一同聆听神的话语。那么希望你们已经下载了我们网站的网页上的那个单章，2点钟聚会有一个连接，然后最后一页有讲到的大纲，可以帮助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但最重要的帮助不是一个大纲，而是圣灵的光照，所以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父神，独一无二的主，求你的话做成你所喜悦的事，为你名的缘故，阿们。上周我们考虑了世界各地人人所追求的、所迫切期待的疫苗，你记得吗？那么这周如果你们看新闻， 你就知道有一些重大的消息，就是好像牛津大学确实成功研制出了疫苗，当然仍然存在一些细节，很多不确定的方面，但是这的确是个突破。那么现在各个政府他们要做决定，是否要投入。那么我告诉你，若最近几周的经文等同于告诉我们 这疫苗确实能解决疫情这个危机。今天我们所查的55章，王者刚才读了，实际上是邀请我们愿不愿意去接受注射。当然经文中的疫苗不是针对冠状病毒，这是针对更重要的更严重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如何面对神公义的审判。那么今天这一段劝勉我们做决定，我们是否愿意仰赖神的救恩。我们要发现这一章作为整个大段落非常恰当的结语。你想想，我们一直从复活者以后一直到今天都在一起查考以赛亚40-55章。那么我们先回到上周最后一句话，54章17节，希望你们有圣经在你的面前。17节的后半节，你看，这是耶和华众仆人的产业，他们的义是从我而得，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次系列讲到，像我说的，是已经进行了3个多月，今天终于到达大段落的结尾。神的大计划集中于在神的仆人，接着他仆人承担了重要的诫命，让万国万民承认唯独耶和华做神，承认唯独耶和华配得一切的赞美，一切的荣耀。那么大段落的前半部分，神仆人以色列失败了，你记得没有？他们无法把公义带给列国，他们跟其他的民族以色列就八九不离十，恶人没有平安。那么尽管如此，从40章大段第一句话，作者的意图是不是很清楚？作者的意图是安慰。那么耶和华多次让原先读者放心，他绝不放弃，他的手臂紧握着他们的手。耶和华承诺他必做一件新的事，借着新的一个出埃及施行救恩。那么大段落的后半部分呢，从49章开始，以赛亚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失败的以色列转到将要来临的神所喜悦的仆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耶稣基督。那么由于神受苦的仆人借着难以置信的方法成就了伟大的救恩，现在神的子民可以确信众仆人的产业，因着神所喜悦的仆人所成就的，众仆人可以得到什么呢？那我们上周不是看到了坚定不移的和平的约，与神和好，大享平安，不再羞耻，不再惧怕，活在美丽绝伦的一个城市，永永远远的与神同在。那么回到开头那个比喻，若研究所确实成功研制出了疫苗，我们当然会高声呼喊，对不对？但最重要的步骤还是着手实施大规模免疫接种规划，对不对？要是政府买了疫苗，但一直把它存在仓库里，没有打开，那当然是毫无意义的。以赛亚先知用55章来恳求我们做出紧迫的回应，尽快的获得免疫。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其实单张上最下面你可以看到，来吧，放心的接受神美好慷慨的邀请。那么详细看之前，我想给大家介绍3个虚构的人物，我几乎可以保证或多或少咱们大部分人会对其中的一位产生共鸣。小木， 小牧是个飞行徒，他已经探索基督信仰半年多了，即使还有疑惑，他确实越来越羡慕他的基督徒朋友，而且他也愿意承认他个人一定很需要罪得赦免。小牧，小东呢？小东是个基督徒，但说实话，小东最近一年多比较三心二意的，很多选择他没有理圣经的原则，当内心开始动摇，他心里故意的忽略，故意的违背了他的良心。小困呢、啊？他确实非常向往将来神所应许的新天地，但小坤有时候发现他无精打采的为神而活，尤其是当他开始考虑对将来一些不确定的事，他就容易感到一种属灵上的困倦。小牧、小东、小坤，你与哪一个产生共鸣呢？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很值得思考五十五章美好慷慨的邀请。让我们先注意一到五节，难以拒绝的邀请，难以拒绝的邀请。我读一下第一节，哎，口渴的人呐、啊，你们都就近来，就近水来吧。没有银钱的，你们也要来，买了就吃。你们要来买酒和奶，不用银子，也不用付代价。你们为什么用银子去买那不是食物的呢？为什么用你们劳碌得来的去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就可以吃美物，使你们的心灵享受肥甘。首先，留意以赛亚如何描述神所提供的。这是丰富美味的一个佳肴。即使在学年的开头，你们是不是记得路加福音多次让我们听到耶稣用宴会这个画面来描述将来神国的场景？这是不是为什么很多华人最近几十年那么对基督信仰关注有宴会的这个比喻？从东西南北将有人在神的国里吃饭。其实以赛亚自己也用过这个类比，包括主题经文今天二十五章的上下文。我读一下，万军之耶和华必在这山上为万民摆设丰盛美筵，有陈酒、满碎的肥甘和纯美好酒，他要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出个人脸上的眼泪，又从地上除掉他子民的羞辱。这是不是跟上周的经文和这周有很密切的关系？五十五章的邀请的确是难以拒绝的，因为神所提供的就是前几章受苦仆人所承受的伟大的救恩，也就是众仆人的产业。那么现在注意以赛亚如何描述接受者。你再看一下第一节，口渴的人，没有钱的人。按照第二节，看来当时许多以色列人他们误解了，他们以为他们有钱，代价可以自己背负。好像跟我发现每次跟中国朋友一起去吃饭，大家都说啊，我来付，大家觉得啊，我自己付钱，不想让别人来付。我们呢？其实何时何地，有这样的人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得到神的接纳？不行，这种人花钱买不能充饥的食物。那辛苦赚来的钱买不能饱足的东西，不行。神的救恩我们无法买，也无法对半分摊， 我们根本不需要去买，这救恩的代价已经被还清了。别忘了53章，我的义仆必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得成为义，他也必背负他们的罪孽，他必背负他们的罪孽。那么是美好慷慨的邀请，到底是给谁的呢？所有那些晓得他们口渴的要命，所有那些承认他们无法背负自己的罪孽，你自己呢？弟兄姐妹，当我们为非信徒家人和朋友献上祷告，求神使他们意识到，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他们是破产的。尤其是为小牧这样的人祷告，你记得没有？那个非信徒，他牧道了已经半年，他可能很认真地查考神的话语，但是我们要求神让他明白，借着任何别的东西，他绝对得不到满足。其实小洞最近闹动摇的那个弟兄，他也是不是要再一次听这难以拒绝的邀请？也许他忘了神的救恩远远超过，远远胜过世界或者肉体能提供和保证的。或者也许他以为，这个小洞以为他搞得一塌糊涂，现在绝对无法得到神的接纳，他失败已经太严重了，太让耶和华丢面子。但这一段很清楚，神的邀请是给所有愿意承认只能仰赖神的慷慨的那些人，包括以色列，包括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他们知道靠自己无法付出代价，没有礼尚往来。那么注意神如何劝勉我们无偿地接受这恩典的礼物。两个动词，你注意到没有？两个动词，经文重复了三次。第一节，来吧，要来，要来。然后第二到三节，什么词呢？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侧耳听，要到我这里来，你们要听就可以存活。来，听。好像以色列没有来，他们以为可以靠自己，他们没有听，他们无法听。怪不得我们多么关心在新学年的开始欢迎新加入的朋友，我们希望有很多新的人加入。这个邀请不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只是针对适合感兴趣的那些人，不，这是来到伦敦每一个人都需要听到的一个邀请，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为此祷告，求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把这个难以拒绝的邀请发给大家，所有来到伦敦的人，准备来到伦敦的人。为什么那么紧迫的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留意六到七节如何强调人人所需要尽快的回应。这是第二点，需要尽快的回应。其实刚才王者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有三个回应，三个动词，寻找、离弃和回转过来。三个词，描述我们随时要向神做出的适当的回应。寻找，寻找，寻找意味着我们已经意识到靠自己真是无能为力，不像那些无症状的携带者一无所知，但实际上中毒已深。不，寻找的人很清楚，他需要呼吸机，他没有呼吸机的帮助，他不能继续生存。寻找，或者换一个比喻， 寻找的人更像被迷路，被困在洞穴中，在黑暗里迫切的大声求救。寻找，基督徒很清楚，我们迷路了，我们不能靠自己，寻找。第二，离弃，讨神喜悦的回应包括承认我们不能继续走同一个方向，如羊走迷了路，偏行歧路，行自己看为对的事，不行。神的子民要谦卑下来。像我们今天聚会开头，其实每次聚集起来，我们都有这个习惯，来再次认罪祷告，因为我们要再次离弃以自我为中心的讨自己的喜悦，承认咱们要驱去心中的罪孽，离弃我们内心的邪恶。同时呢，咱们要回转过来，悔改不只是放弃停止得罪神的事，悔改也是开始为神而活。第一步就是投入神的怀抱之中，我特喜欢第七节的后半节，我们看一下，回转过来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你们当回转过来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大大赦免人的罪。各位，要是你像小牧一直在寻找，我告诉你，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只要你愿意承认你得罪了神，只要你意识到面对神公义的愤怒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是实在太可怕了，我恳求你放弃坚持革行其事。耶和华的怜悯太奇妙，若你今天回转过来归向造物主，你也可以体会神大大赦免人的罪。即便你过去做了什么什么，其实最严重的是你没有把神放在首位，但即使是这样，他愿意甘心乐意的大大的赦免你的罪。耶和华他确实愿意，他愿意把你的罪孽涂抹掉，都把每一个罪，过去现在将来的罪，把所有的罪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受苦的仆人的身上，不是归在你自己。也许你觉得其实将来有可能，但是我还没到这个阶段，改天再说吧。那如果确实依然有问题，我们很愿意跟你一起查经，看看答案都在圣经里面，但是不要一直说改天。朋友，注意以赛亚如何强调这是个紧迫要做出的回应。你看第六节，你要承着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承着他靠近的时候。换句话说，神愿意伸出和平之手，他愿意万民悔改得救，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不能自满。小洞的妥协，他的妥协非常危险。小洞如果他一直妥协，到最后太可怜，他要立刻离弃自己的道路，回转过来，他绝对不要维持如此的决定。神是怜悯的窗户还开着，但他不会一直开着。你自己的回应呢？不要把疫苗存在仓库里，咱们要尽快接受注射。但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确信如此的决定是值得做到的呢？结束之前，让我们看一下以赛亚如何确定这是明智的决定。神的道路 带来万无一失的救恩。万无一失的救恩，这是最后一点。各位来吧，我们可以奉信的接受神美好慷慨的邀请。对于小牧或者小洞来讲，确保他们做出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回转过来归向神肯定彻底的改变他们将来的日常生活，彻底的改变。所以当然他们要确信他们是否做这个决定是值得做的。那么福音之下大部分人我们可能更像小困那个人，即使我们很向往将来的新天地，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是不是变得沮丧灰心或者无精打采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时刻，当你感到属灵上的困倦，我特别建议你来默想8-13节。其实我们可能用暑假的时期，我们值得去把这一节话 这段话来背诵。我们注意三个方面，我们一些人刚刚回国，你们可能还在酒店里正在自我隔离，你们根本没有这样，你们可以背诵这些话，特别值得。三个方面，第一，神的道路并非我们的道路，神的道路并非我们的道路。我读一下第8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那么当新闻报道有关冠状病毒的那个疫苗，好像是上个星期一，是不是？当你听到那个报道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自己我一开始比较怀疑，然后当我发现这是在牛津大学研制出的，我就变得更加确信，更加放心，这不是一个奇奇怪怪的大家都没有听过的一个什么在森林里的一个小研究所，没有，这是牛津大学的。那么同样，当我们思考以赛亚所宣扬的救赎，这美好慷慨的邀请，一开始我们有可能比较怀疑它的深到无法参透，以为这是不是太不切实际的，以为这是不是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弟兄姐妹，咱们要意识到神的道路并非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并非我们的意念。所以对原先读者来讲，53章你记得吗？2周之前受苦的仆人，对他们来讲肯定是难以置信的，这是什么道路，这是什么意念呢？我们当然不一样，我们过分熟悉十字架这个概念，对不对？但我们也常常感到困扰，甚至质疑神。也许我们最近思考，神干嘛允许疫情发生呢？难道他对福音施工的扩展会带来很多损失呢？也许福音施工确实会受负面的影响，但不一定。弟兄姐妹，我们根本不懂神的美意，对不对？我们不懂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相信30年之后我们可以回顾这个时刻，有可能我们才发现，啊，原来神的美意是这样。放心，神在掌管，他所说的一定会实现，在他的时间，按他的美意。其实这就是第二点，我们之所以能确信这救恩万无一失的，是因为不只是神的话并非是神的意念，并非是我们的意念。第二点，神的话绝不落空，神的话绝不落空。我读一下第10节，雨雪怎样从天上降下来，不再返回天上，却灌溉大地，使地上的植物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子，吃的人有粮食，从我的口所出的话也必这样，必不突然返回我这里，却要做成我所喜悦的， 使他在我差遣他去做的事上必然亨通。在 St. Helens 我们常常彼此提醒，神是通过说话来实现他的美意。神说话跟他的本性有关联，别忘了40到48章多次强调假神和真神是截然不同的。偶像是无能为力的，只是被造的无生命的物体，当然他们无法说话，更不能拯救。相反，神独一无二的真神，他掌控万物一切，通过说话他来掌管，借着宣告、述说、呼召，神来实现他的美意。神说话就是他掌权的方式，他就是他其中本质的体现。只要他说话，他必定成功。只要他说话，他必定做成。只要他说话，他必定实现。所以当我们感到属灵上的困倦，咱们要默想神的话，然后提醒自己，神口中所出的话也不会突然反悔，他一定会成就他的旨意，按他的时间实现他的计划。所以不要感到困倦，我们值得等候，重新得力。等候神的时间并不容易，尤其是当我们觉得难以理解他的道路，那么对于远线读者来讲，这是不是对症下药？无论是被录前、被录中、被录后，他的话绝不落空。明白这一点应当带来巨大的安慰，对不对？当然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更加说，我们更加蒙福，神所喜悦的仆人已经来临了，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伟大的救恩，但我们也还在等候最后的应验，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咱们千万不要忘了，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并且我们可以相信神必定最后成全他的计划。其实这就是最后一点，12到13节，神的救恩必永远宣扬他的名，神的救恩必永远宣扬他的名。你看12到13节，荆棘和蒺藜是死亡和咒诅的象征，但因着神要实行新的出埃及，在创世纪时神对受造之物的咒诅会被逆转过来，不再有惧怕，不再有冲突，只会有平安，只会有喜乐。那么怪不得神说，大山啸山唱歌，田野树木拍掌，当然这是比喻性的，但是比喻性的言语特别生动，对不对？神要让我们感受到神必定把情况扭转乾坤，这是万无一失的。来吧，我们可以接受神美好慷慨的邀请，我们不配到一个新天地，但是他邀请我们，一个十全十美的新的创造必做永远不能飞掉的记号。如此荣耀的未来是难以拒绝的，是不是？咱们干嘛继续动摇？等候神，你绝不后悔。如果你正在动摇，你知道你应该悔改，我告诉你，你绝不后悔。到了新天地，我们会发现这是永永远远的一个记号，来让我们一直来感谢神他的怜悯。我们会在他面前，被更新过来的子民住在一个被更新过来的世界，永永远远的彰显出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配得一切赞美一切荣耀的那一位。 福音之家，下一次我们感到属灵上的困倦，咱们要再一次珍惜耶稣基督的救恩。无论你像张阿姨最近接受了信主了，还是你信了已经很多年几十年，当我们在继续等候信靠耶和华最后来成全他的计划，不要伤心，不要灰心丧气，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欢欢喜喜的出来，平平安安的蒙引导。也许你现在感受不到，那在今后的日子，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默想神的仆人所成就的伟大的救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啊，感谢你最近几个月借着这么宝贵的一段经文来一直把你自己彰显出来，让我们看到你是独一无二的神，让我们看到你没有抛弃你的子民。主啊，你一直多次的来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主啊，求你的话绝不落空，主啊，继续用这些话，这些真理，耶稣基督已经所成就的救恩，来使我们重新得力，使我们可以一直坚持到底，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和今后日子的默想。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